感谢主，我先做一个开始前的祷告。亲爱的天父爸爸，主耶稣基督，亲爱的圣灵，感谢你赞美你，主要感谢你把我们招聚在这里，感谢你为我们开设这样小组长的学习和这样今天美好的分享会，感谢主，你智慧和启示的灵就大大光照在我们当中，充满我们。谢谢天父，你恩高我们的口，恩高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把你的真理分享得清楚明白，让我们也领受得清楚白白，让我们个人能够活出来，也把这样的正确的爱，这样的正确的方式，在我们的小组当中能够分享和延续下去。感谢主，赞美主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感谢主。我们首先回顾一下哈，在我们的平台上，我们有祷告殿、有真理殿、有敬拜殿、有服事殿。我们在这里生命小组的学习，我们的方向就是我们要人人学习真理，人人教导真理，哈，人人都能够活出来。好，感谢主。然后我们今天我们的小组长训练，我们已经来到了第三个垒包。我们所要分享的主题是委身侍奉。我们今天上午要分享的主题依然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对自我及他人。感谢主。下面我们有请第一位分享者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，下面我们继续来学习小组长训练第11期，在耶稣基督里面对自我及对他人。本课讲的是身份，你是谁？在这一期里面，我们将会学习定义、特征、原因。你在基督里的新身份，在基督里真正的我是什么样子的？在基督里我拥有什么？在基督里我该如何活？第一，定义。如果有人问你是谁，你会怎么回答呢？可能有人会用名字来回答。哦，我是张三。那个人说：“我是李四。”也有很多人会用所从事的工作来形容自己，比如说：“我是老师”，或者说：“我是会计”，“我是医生”等等。还有一些人会花很多时间来研究家谱，希望通过对家族寻根溯源来判定他们是谁。但是，当关乎生与死的问题，迫使你不得不探究自己存在的本质的时候，当你试图查明自己与创造你的那一位有什么关系的时候，仅仅靠职业或者是姓氏显然是不够的。那我们可以从身份来看，什么是你的身份？一个人的身份呢，它取决于独特的性格和特征。每个人的身份包括内在的性格特点，还有外在的行为特征。正是这些，就把你与众人区别开来。那英文身份 （identity） 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的 idem。意思是相同。每个人的外在行为会不断地反映你的内在的品格，这构成了你的身份。在箴言书27章19节里面有说：“水中照脸，彼此相符，人与人心也相对。”然后在诗篇139章13节里面也有说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，我在母腹中，你已复辟我。这里已经让我们知道，我们自己在母腹的时候与神已经有密切的联系了。 是不是每个人的内在品格和外在的行为都是相符的呢？也就是说，你的内在的身份跟外在的身份到底有什么不同呢？外在的你就是别人看到的你，它包括你的性格、你的面具、伪装、外表，还有你的行为，这些都是外在的，不是真实的你，不是神按照他的样式所创造的真实的你。箴言书20章11节，孩童的动作是清洁，是正直，都显明他的本性。那神希望我们像小孩子一样，有清洁正直的本性。所以，真实的你是上帝所知道的，因为是他创造的。你的本性、你的品格、你的价值观，都是神所接受的。所以在箴言书21章2节里面说，人所行的，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，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。那我们看第二部分，什么是身份认同危机？身份认同危机常常会发生在人生经历艰难转折的时候，例如青春期啊、更年期啊。因为这个时候，身体荷尔蒙改变，引起外在的你与真实的你就发生了严重的冲突，从而带来痛苦啊、沮丧，或者是对改变的渴望。由于自我身份的流失感，然后会对下面的问题感到困惑，你会常常问自己。我是谁？我信仰是什么呢？我人生的价值是什么呢？我一生要做什么呢？在圣经里面也有记载，大卫他也常常问我是谁。撒母耳记下18章18节里面，大卫对扫罗说：“我是谁？我是什么身份？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？”岂敢做王的女婿呢？撒母耳记下7章18节，于是大卫王进去，坐在耶和华面前说：“主耶和华啊，我是谁？我的家算什么？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？”大卫谦虚地询问自己是谁。那马太福音16章15节，耶稣说。你们说我是谁？马可福音8章27节，耶稣和门徒出去往凯撒利亚菲利比的村庄去，在路上问门徒说：“人说我是谁？”马可福音8章29，又问他们说：“你们说我是谁？”彼得回答说：“你是基督。”所以，当身份发生。认同危机的时候，有人他会赖以建立身份的一种角色。一段发生关系变化或丧失，从而使人产生严重的幻灭感。比如说失业，当人失业的时候，就会把自己的身份建立在他的职业上，或者是由于死亡。或者是离异，或者是失去配偶，他的身份也会建立在与配偶的关系上。通常，当人的身份建立在朋友和家人的关系上的时候，他也是有依赖的成分在里面。或者是当离开安全的环境，然后他的身份就会建立在之前与他比较亲密的。朋友或家人的身上，还有的就是受疾病的疼痛的困扰，他的身份也通常会建立在这上面。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财产的损失。当破产的时候，或者是贫穷的时候，或者是经济拮据的时候，人的身份也通常会建立在这些社会地位上。约伯记六章十三节，在我岂不是毫无帮助吗？智慧岂不是从我心中赶出寂静吗？所以，有时候当身份认同危机发生的时候，也会追溯到童年受到的伤害或性虐待，而对自我的身份的认识产生严重的混乱。比如说同性恋，或者是变性人，他们都是在拒绝上帝给他的性别，也有穿奇装异服。他们通过穿奇装异服获得兴奋感，或者引起别人的专注和注意，让他觉得自己扮演的不同的身份，从中感受到自身的价值。然后也有的是受害者的心态，在关系中感到无助，求助无门，还有的就是分离性身份的障碍，包括健忘，就是暂时性的失忆，不知道自己是谁，忘了，还有是真正失忆的，就是他完全用一种新的身份来生活。另外一个就是多重人格，就是会具有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人格，性格分裂。那第二特征呢，就是当发生身份认同危机的时候，人会有什么样的表现？在某一种程度上，人就会像个健忘患者，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也找不到回家的路。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！当人心里面充满恐惧的时候，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只要了解一点就够了，因为上帝知道一切，他不但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，而且一直都在等候你，向他求问正确的答案。诗篇34章4节。我曾寻求耶和华，他就应允我，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。所以，在特征方面，我们可以看到有内心的情感冲突和外在表现的冲突两部分。那在内心的情感冲突里面呢，就是各个阶段的人都有可能的。为建立个人身份而在内心的挣扎，产生情感冲突，这些感觉与外部所发生的事件，还有内心的思虑都有着关系。比如说焦虑，他不知道他究竟是谁；沮丧，就是对未来不抱希望，然后还会自我怀疑，就是说。哎呀，我怎么这么差劲？我太差劲了，为什么我总是比别人差？我的动作怎么这么慢？或者是过分的敏感，就是不被接纳和爱，总觉得少爱，就是不被别人关注，不被别人接受。还有就是自卑，总觉得自己不够好。在这里看到的这些。焦虑啊，沮丧啊，自我怀疑啊，过分敏感了，自卑啊，这些在属天意志里面，这些都是不来自神的，这些都是来自撒旦仇敌的。对付这些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和命令他们出去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在冲突的外在表现里面呢，我们有看到。身份认同危机通常会导致以下不协调的行为，就是对抗态度和行为。然后呢，还会常常的 难以汲汲委身于信仰，就是觉得信仰可有可无。还有不健康的朋友关系，要么呢犹豫不决，要么莽撞行事，还有会拒绝家庭的价值观，或者是盲目的接受别人的价值观，就是跟风，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。自己没有主见。第六呢，挣扎在以不道德关系的性关系之间。第七就是难以建立亲密的关系，总是没有朋友，因为他无法相信人，他只相信他自己。还有。第八就是对职业的选择过于困难，做一份工作不长久。第九，无法设立长期目标，因为他很容易换想法，很容易产生改变，做这个事情，过一会儿又转去做其他的事情，他自己没有目标。在雅各书1章8节里面也有说，心怀恶意的人，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，说的就是这个。那我们在第三原因里面呢，我们有看到，也是在这个。身份认同危机上有更明白的，就是解释在这里。很多人呢，他会陷入身份的危机，是因为他们没有从圣经的角度去理解到底是什么确立了他们的身份。在主耶稣基督里，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属灵生命。因为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就不是亚当的家里面，就不是继续留在亚当家里面，因为我们承认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就可以重生，有一个新的家庭，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在基督里的新身份。有了这个身份之后，我们可以选择并按照基督的样式来行事为人，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，说耶稣基督所说的话，然后我们就可以长成满有基督的样式，培养出耶稣基督的品格。哥林多前书15章22节，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。所以我们在没重生之前，我们是亚当的家族里面的，有亚当家族的烙印和亚当的品格，以及亚当的人生观。就是在亚当家里面的人，他们会认为人在各样的事情和环境中掌权，而且他们不相信真理，他们相信自己决定道德底线，还有他们相信他们自我实现的人生最高的目标。并且在亚当里还意味着。人继承了亚当的一切，罗马书5章12节，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那现在呢，我们重生了之后，我们得以进入耶稣基督的家庭里面，我们有了新的身份，上帝引领我们离开亚当的家族。他将我们收养到基督的家族里，使每一个人 都可以拥有一个新的身份，就是在基督里的身份。耶稣基督说："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"然后呢，神又会给我们一个新的心，他将新的灵放在我们里面，又从我们的肉体中除掉死心，赐给我们肉心。所以，当我们成为新造的人的时候，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，因为神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所以，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长兄，我们是神的众子，还有在基督里的人认为上帝在各样的事情和环境中掌权，因为耶和华所造的各适其用，就是恶人也是被祸患的日子所造的。那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因真理得自由。我们是自由的，我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叫我们得自由，我们就得自由了。神的儿子叫我们得自由，我们就得自由了。还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也有明确的道德标准，并且有圣洁的行为。诗篇119:4，耶和华啊，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，为要我们殷勤遵守。是的，在耶稣基督里，认为成就上帝的旨意是人生最高的目标。因为经上记着说："凡称呼我说主啊、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"所以，我们在基督里面意味着我们是上帝的子民，我们继承了他的一切，我们是属乎基督的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。那第二点呢，我们来看身份认同危机的根源，就是不信主的人，因为他选择留在亚当家里的家族里，他是靠自己的方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。他没有办法体验到什么是真正的满足。有些信徒因为不了解自己的身份是在基督里了，所以也可能不会满足。他们仍然靠自己的方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和来服侍上帝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基督里面，我们是丰盛、丰富和丰满的，因为神通过我们做工，使我们的生命反映出上帝的形象来。我们的身份是不取决于自己在世上的角色和关系，而是建立在耶稣基督里面。因为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，而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。主耶稣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。那我们从小到大，我们也听说过丑小鸭变天鹅的故事，还有小鹰在火鸡窝里长大的故事。他们都是因为小的时候就是离开了父母，就是被错认到其他的家族里面，然后以为自己是只小鸭，以为自己是只火鸡，但是当他们长大了之后，当他们明白的时候，他们的眼睛打开了的时候，他们看到了自己原来的自己，他们知道了问题的所在，他们不再困惑他们自己是谁，像鹰。当他知道他是一只鹰的时候，他会展开翅膀， 向天空飞翔。当丑小鸭知道它自己是一只天鹅的时候，它会平静安稳的在它的天鹅的家族里去展示它的美貌。所以呢，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，我们就明白了我们自己是谁。上帝就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身份。我们有了这个身份呢，也有了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，所以我们就明白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。我们是依靠圣灵来帮助我们，来行事为人。上帝说：“你在基督里，他会加给你不寻常的力量，让你活出他预定要你活出的生命来。”也就是说，神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他美好的计划和旨意。那么重生了之后呢？现在活着的不是我了，是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活着，因为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所以我如今在肉身活着的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在以弗所书5章8到17节里面，让我们看到新家族的遗传是怎样的？就是我们重生了之后，从前你们是暗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。行事为人，就当像光明的子女。光明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一切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。那暧昧无益的事，不要与人同行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。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，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。凡是接受了责备，就被光显明出来。因为一切能显明的，就是光。所以主说：“你这睡着的人，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。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。”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亚当他选择了背叛上帝，因此他的后裔从本性上都是与上帝隔绝，并且追求的是自我的满足。但是上帝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还赋予我们新的品质，让我们渴望顺服他，讨他喜悦。所以呢，在新家族里，我们是由黑暗进入光明了，并且我们彰显出上帝的良善、公义和诚实。我们也讨上帝的喜悦，我们会厌恶罪，揭露罪恶和不义，并且我们拥有上帝的智慧，我们还会爱惜光阴，并且我们时时寻求上帝的旨意，并将上帝的旨意行出来，所以呢，在上帝的形象里呢，神说，经上记着说，好叫我们呢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事蒙他喜悦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，渐渐的多知道神，照他荣耀的全能，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。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，又感谢父，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。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。我们在他爱子里得蒙救赎，罪过得以赦免。所以，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是首生的。在一切被造的以前，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， 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、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或是有位的、主治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。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，我们要彰显出上帝的形象，这样子才是我们真实的身份。当神观看世人，他看到的是两个家族的人，一类是属于亚当罪恶的家族，另一类是属于基督的家族。当我们出生的时候，我们都在亚当罪恶的家族里，所以我们必须重生，信耶稣，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，才能进入耶稣基督的家族，被称为神的儿女。下面我们会在亚当里和基督里看到身份的转变。在亚当里呢，是拿我的，是不悔改的心，然后呢，还是罪的奴仆，而且面临死亡，面临软弱，还被定罪。然后呢，以上帝为敌，远离上帝，远离神，成了罪的奴仆，并且贫穷、疾苦、受控告，还在律法之下。然后受审判、受咒诅、受咒诅，也在神的愤怒之下，还在黑暗中。当我们在耶稣基督家族里的时候，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我们有一颗新造的心，然后我们脱离罪了，我们得以进入永生。我们无比刚强，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凡事都能做。还有就是，我们是神的儿子的身份，我们与上帝和好了。我们是义的奴仆，我们是丰盛、丰富和丰满的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是富足，却为我们成了贫穷，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而且我们是无可责备的，我们被称义了，并且脱离了咒诅，而且我们免于神的愤怒，并且我们是在光明里。所以呢，神给世人自由意志，可以选择在亚当里还是在基督里。在亚当里的话，就远离神，得罪神。以上帝为敌，在基督里的时候，我们是与神和好的。我们借着主耶稣，才能到达父的面前，成为父神的儿女。所以我们在基督里，真正的我们是怎样的呢？真正的我们在基督里是成为神的义，然后在爱子里面，就得蒙了救赎，罪过得以赦免，并且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在基督耶稣里是不被定罪了，我们是脱离罪和死的律，成为新造的人，并且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，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。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，他是神的儿子。他现在已经复活，他已经复活，坐在天上，所以我们是也是与主耶稣一同复活的。然后，我们还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主耶稣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还有，我们在他面前是圣洁的，无有瑕疵的，因为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借着我们神的灵，已经是洗净了、成圣了、称义了，而且我们是与主联合的，我们与主成为一灵。当神赦免我们一切过犯，他是叫我们与主耶稣一同活过来，并且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，把它撤去，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主耶稣他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 神，所以主耶稣是借着他让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，因为是神把我们迁到他的爱子的国度里，就是主耶稣的国度里。因他的恩得以称义，可以借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世，成为神的后世。然后我们也是君尊的祭司，是神的子民，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，同为一体，同门应许。因为被神领导的，被神的灵引导的，就是神的儿子，所以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。我们是与耶稣基督同作后世，我们与他一同受苦，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。并且呢，主耶稣说：“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的一切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的。”所以，我们有主耶稣的权柄和能力来践踏蛇和蝎子，来践踏仇敌，来抵挡疾病，来胜过疾病。还有就是，我们在我们里面的主耶稣基督比外面的世界更大。耶稣的名是万有之上的名。所有的都必须向耶稣基督的名屈膝。然后，综上所述，在基督里，我们是被赦免了，我们被爱，我们被接纳，成为神的众子。那么，在基督里，我们能拥有什么呢？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，他也是住在我们里面。而且，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因为神使我们成为他的后嗣，使我们像主耶稣一样有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。因为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，而且我们是在基督里面也得了丰盛，因为耶稣基督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，还有父神呢？他在耶稣基督里面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让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应许，不论是多还是少，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，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得了基业，并且呢，我们在他里面，我们凡事富足。口才、知识都全备，而且主耶稣的灵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他会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的一切所用的都是充足的，并且神赐给我们刚强、仁爱、谨守的心。我们不再惧怕，我们是平安喜乐、平静安稳的，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是有信心、有爱心的。而且，父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我们主耶稣他的在被挂在木头上，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。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主耶稣基督已经付清了我们的医治的代价，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就是属灵健康的。我们是属乎基督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，因为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。那么，我怎样在这地上活出基督徒的生活样式是怎样的呢？就是在基督里，我该如何活呢？我们就按照真理的圣灵的带领和引导，我们每个人都要来学习真理，就是人人学习真理。人人教导真理，人人实践真理，人人活出真理。那 我们知道，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要征战我们穿戴起神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，来依靠主耶稣基督刚强壮胆的征战，因为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是有能力的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然后又将人的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而且，我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我们知道，我们要常常要连于主耶稣，因为主耶稣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。我们常在主耶稣里面，主耶稣也常在我们里面。因为我们常在主耶稣里面，所以我们就能多结果子。主耶稣也希望我们多结果子，因为当我们多结果子的时候，父神就会因此得荣耀，我们也是主耶稣的门徒了。所以我们要体贴圣灵的事，因为我们体贴圣灵就是平安，而且神是喜悦我们将身体献上的，当做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，所以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然后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主耶稣跟我们说了，主耶稣往父那里去的时候，他说他所做的事，我们信他，我们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主耶稣更大的事。所以呢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主耶稣也说，无论我们求什么，只要是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因为主耶稣说，凡是信主耶稣的人，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耶稣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手能拿蛇，若喝了什么毒物，也必不受害，手爱病人。病人就病好了，所以我们要出去行道，听道就要行道，因为我们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，我们凡事都能做，而且我们应当一无挂虑，常常的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，因为主耶稣。他告诉我们，叫我们凡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我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所以主耶稣说，当我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，我们在天上的父必会为我们成全。因为无论在哪里，有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聚会，耶稣就在我们中间。所以，大使命里面，主耶稣吩咐我们说，他把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们了，所以我们要去，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，奉父、子、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然后我们还要按照主耶稣吩咐我们的教训，他们遵守，主耶稣就常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11期的课程，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。然后我们现在大家一起可以凭着信心来宣告：我是谁？我拥有什么？我能做什么？我能活出什么？信心的宣告，我是谁？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我是神的儿子，我是魔鬼的征服者，我是人的仆人，我是新造的人，我与主联合，成为一灵。我是世界的光，我的光必照在人前。信心的宣告，我拥有什么？奉 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我拥有圣灵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在我里面永远与我同住，必引导我明白一切真理。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，我在基督里得了一切的丰盛。信心的宣告，我能做什么？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我信耶稣，我必做耶稣所做的事，并且要做更大的事。我在地上捆绑，在天上也必捆绑；我在地上释放，在天上也必释放。我必活出丰盛的生命，我必结出果子，荣耀我的父。天父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的心怀意念，信心的宣告，我能活出什么？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，我必不效法这个世界，我必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我必查验神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阿门。感谢赞美神，荣耀归于神。谢谢主耶稣，哈利路亚。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聆听。